再次啊，
好出来，声音好。哎，今天是什么日子啊？
复活节。
复活节，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阿门。
阿门。
所以跟你旁边提醒他说，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我们上礼拜谈到了耶稣基督复活的一个意义是什么？就是我们对我们的罪问题能够解决，有一个可以十足的确据，同意吗？其实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可以说，我们可以有笃定的是，我们什么？我们的挣扎，他完全了解。我们生命绝对可以活出怎么样？活出不同的，为什么？因为这是圣经一再的提醒我们。我在前几天发出了一个电邮说，我提醒弟兄姊妹，我们常常的什么问题？我们常常是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我们被眼见所之物所蒙蔽了，我们在追逐一些在永恒里其实不是真正重要的之物，是不是这样的？我们请问一下，刚刚我们有多少人在小的时候曾经在沙滩上堆沙堆的，有没有？啊，你们没有。那我请问一下，有多少人曾经带你们孩子去海边堆沙堆的？还是多一点啊？我告诉你，真的很好玩哎，真的很有意思。我告诉你，真的弟兄姊妹，你不需要花太多钱去买给你们孩子什么东西。有时候你就单单的带他们到海边去，我告诉你，他在海边可以玩一整天都不想回家，同意吗？
同意。
所以你们其实你们孩子很好骗的，然后不要花那些买什么 game 啊什么东西的，带他去海边玩一玩。我以前常常跟一些朋友带着孩子去海边玩，很好玩。有时候我告诉你，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就像孩子一样，你知道吗？我们就堆了城堡也好了哈，或者是一个动物雕像也好了。然后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永远我们在四围，特别是朝着海边那边哈，我们画一条很深的一个渠沟，然后再堆一个很高很高的一个高墙。为什么？啊？
保护
产品。为什么？因为海水一过来就把它冲掉，所以我每次就把它挖了好深好深，然后我每次把它叠得好高好高，希望我就想，希望这一次海水不会把它冲坏了。各位有没有做过这种事情？有哈，我们就是要堆一个可以持续很久很久的一个沙堆。我记得有一次在沙滩上面，我还要大声一点，还小声一点。我记得有一次在沙滩上面看到一个美国孩子，他也一样堆了一个沙堆，然后呢，用起来很高，然后呢，那个海浪过来的时候，他怎么样？他说 ：“No, No, 哥哥，对不对？”不要回去，回去。但是有没有用？
没有。
我告诉你有什么用？不管我们挖沟渠挖的多深，我们的护墙堆得多高，你吼得再大声，这些都不重要，同意吗？当潮水一来的时候，你所堆的沙雕，你所堆的沙堡，马上就会支离破碎，甚至消失殆尽。是不是这样？
是。
故事的话，今天就是我们要来谈谈的，不是要高水怎么堆沙堆吗？但是说实在的，我们很多人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在建筑沙堆，建筑沙堡。如果各位不同意的话，我可以建议你们到垃圾堆积场去看一看，垃圾堆积场。各位知道什么叫垃圾堆积场吗？当内啊，有些城市称之为当内，有些城市把它美化一点叫做资源回收设备设施的。那不管什么名字，不管怎么称呼它，意思是什么？我告诉各位一个什么？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东西，迟早都会终结废弃在那里，对不对？我们在那里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啊。圣诞节装饰品啊，汽车的零件啊，船只的零件啊，你的浴缸啊，你的衣服啊，你音响啊，你的烧烤架啊，各样各式各样废物都会丢在那边。 有一个人这样描述，你在二次堂会里面可以看到什么？在那里有人们梦寐以求的宝藏，孩子彼此争吵的玩具，所有一切的一切都会以那边为终点，都会被毫不珍惜的废弃在那里。你觉得他讲的对不对？对。如果各位不相信的话，我会建议你做一趟，带着你孩子做一趟实际的考察。你首先带着你孩子到海边去，跟他们玩一玩，玩沙堆，他们会很高兴，在那边丢丢堆堆。然后呢，你说好了，我们下去，下一站，下一站哪里？你把他带到一个垃圾堆场去，垃圾堆场去。你带着你的家人到那边去，丢什么没？看看，看看有多少你一心一意想拥有的，你的孩子一再争吵所要拥有的东西被废弃在那里。我相信。我相信你会发现，这对我们大人也好，对小孩子也好，都会是一个很有强有力的教导。因为生活当中就是什么？生活当中有时候就像沙堡一样，潮水一来就消失殆尽，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永久存留。你根本，我告诉你，你根本没有办法带走任何东西。但是话又说回来，难道真的就这么悲观吗？难道就这么悲哀吗？难道真的我们一心一意一辈子辛劳所得的就是一场空吗？可不可能有一种可以建立一个可以持续下去永恒的城堡的方法？可不可以建造一个即使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了，仍然不会被废弃在垃圾堆积场的遗产？真理告诉我们，的确有可能，的确是有的。我们要来继续《青春有限》这个系列。这个系列主要谈就是，请大家想一想，我一再强调，请大家想一想，如果你只有一个月可以活的话，如果哈，我讲如果哈，那么你要怎么样来面对？有什么？当我们面对这个严肃问题的时候，真的会让我们有很好的一个思想啊。如果你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然后将你的答案应用在你现在的生活上面，那么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你会有一个非常不一样、非常丰盛、非常光鲜亮丽的生活。如果你不信的话，请你做做看，同意吗？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活出坚强的确据。如果你知道你很快就离开这个世界，你要确保你留下什么？请你想一想，如果你要离开这个时光，离开这个世界，你要确保你留下什么东西？我相信你会跟我一样差不多哈。我想要留下什么？确保我能够留下一个遗产，可以持续很久的，同意吗？可以持续很久的，而不是徒劳的，是不是？那么你我怎么做得到？我们如何能够确定我们所做的不是做一些沙雕而已？而是能够持久的东西，我们又怎么不会做那些最终会被丢弃在垃圾堆积场上面的事情呢？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里面，圣经记载了保罗听到了哥林多教会的一些弟兄姊妹，他落在一个肉体里面，他们有结党纷争的事情，他们在结派。哎呀，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于是向他们提出警告说：“你们怎么这么幼稚，这么无知？你们去追求这些不重要的东西。哎呀，保罗算什么？亚波罗算什么？真正让你们成长是什么？是神，不是这些人。而且你们已经有我传给你们那个耶稣基督为根基了。你们已经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你们已经有一个新的生命了。你们应该从这上面。”建造你们的工程，活出你们美好的生命。你这里怎么建造，用什么材料建造，全在于你自己的选择。选择不同，结果也会不同。有的可以有的价值，有的却没有。我喜欢让我们再读一下第十三节、第十四节。我们一起来，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向他表明。有果发现，这果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不得主，他就要得赏赐。就是 这位朋友们，这一段圣经是在提醒我们说，每一天的生活，每一刻的每一天，我们可以选择用什么材料来建造。可以是用暂时的材料来建造，也可以选择可以存到永恒的材料来打造。可以堆砌一个沙堡，或者是可以建造一个永恒的城堡。这实际上完全是在于您，在于我的选择。那么什么是你可以用来建造永恒的材料呢？如果我们去看圣经的话，最早我看到了，我发现有四种建材，四个要素。我发现就有四种建材，四个要素。那我们可以建造一个可以永存的一个城堡，只有这四种要素，四种建材，可以让我们去建立，可以真正的建立一个属灵的产业，在生活的波澜里面，在时代的冲击里面不被打垮，而能够屹立不摇，持续下去。这些建材不是水泥啊，不是钢筋混凝土的、啊、这些东西，不管怎么样，迟早都会崩溃。里面有一个钢筋水泥可以用很久啊、哦哦，可能会比较久一点，但是怎么样啊？地震现在对，地震垮了没有？怎么样？你没有办法存活永远的。圣经里面提到，只有这四个要素可以永远持续下去。你我需要注意这些东西，用这些东西去建造，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永存的一个属灵的产业。那么今天时间关系的话，我们不谈四个，我们只谈其中的两个，另外两个下礼拜我们再谈。是四个要素，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爱，爱心。各位知道吗？因你是为了神的荣耀，以神的名所展现出来爱的行动，具有一个永恒的价值。实际上，这个比金币或者是古董或者其他东西，我们可以储存的东西更有永恒的价值。耶稣基督曾经讲过一个非常棒的故事。其实如果注意的话，耶稣基督很喜欢用比喻，很喜欢讲故事啊。如果你讲说会讲故事的，耶稣基督会讲。在他讲道里常常讲，耶稣就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什么？他说有一个有钱人富人啊，有着一年间一年丰硕的收成，哇，很棒。他就变怎样？他就变越来越富有。虽然他拥有了从来没有过的丰收，他说哇哇，我实在太棒了，我实在太有钱了，我有钱到一个地步了。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我有钱到一个地步，我没有足够的地方来储存我的东西。我最希望我们所有弟兄姐妹都会这样啊。我没有足够仓库来保存我所有东西，那我能做什么东西来储存这些东西呢？然后所以他们想，想一想，他说哦，想以后，我下去了，我知道了，这个很棒，我要拆掉所有这些仓库，然后盖更大的仓房，哇，那么我就会很高兴，那么我就可以对自己说什么，你就永远不用担心了，你就怎么样，可以吃吃喝喝快快尽情的这样去享受了，就有一个道理。好像有道理，对不对？吼，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还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哎，什么叫好？神说他是一个无知的人，说他是一个笨蛋，是一个傻瓜，是不是因为他很有钱啊？是不是啊？哎，你确确好，因为是太有钱怕，是不是？不是，如果你们有钱，我应该讲，不是，他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这不是问题所在，同意吗？上帝不是因为这个人要盖更大的仓库骂他笨蛋，也不是因为他有钱要吃吃喝尽情的享受骂他无知，不是的。那么为什么他是个无知的人？哎，顺便说一下，注意到没有？神甚至没有说他是邪恶，只是说他是一个什么无知的人，是个傻瓜、傻蛋。我是傻子，对，是吧？笨蛋，为什么？为什么他是一个无知的人？哎，因为这个人在世界上，在这个世界上富足，但是在神的事情上面却不富足。当他得到更多的食物的时候，当他没有足够的空间来储存的时候，他可以怎么做？他可以怎么做？他可以送给别人嘛，对，可以去分享嘛，对。可以让别人跟他一起快乐嘛，是不是？这是显而易见的答案。但是令人不解，他居然说什么？我该怎么储存这些东西呢？哎呀，我要盖更大的仓房， 我告诉你，跟他交往过了没多久以后，这些东西就被什么，被虫子咬掉了，是不是？你想这一点呢？也许说，哦，不是的，你的将你的财产什么财宝积存在天上。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节，这是但以理书里面所说的，只要积转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或者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各位注意到没有？耶稣有没有反对积存财宝？耶稣没有反对积存财宝。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好像我们有钱就觉得不好意思，因为好像觉得什么神很反对我们这些有钱人一样，是不是？好像家里有富士丰富有钱人就一点都不属于我，好像神是反对这样，是这样的？不是的，神没有反对这个东西啊。甚至讲，甚至希望神祝福你们每一个人都很有钱啊，钱财到没有地方放，放在教会里面很好，很好。神没有反对这个东西，至少从这些经文上，你看，我倒是觉得神没有反对，而且是命令我们这样做，是不是？他说什么？你最好为自己积存财宝，最好好好去管去致富。但是你只要储存那些可以持久，而不是那些会随着潮水被破碎毁灭，用沙雕雕出来的财宝。那么这就出了一个问题了：我们如何储存财宝在天上？是不是？我们如何储存财宝在天上呢？是不是？马太福音第十章四十二节，耶稣就说什么？无论何人，因为人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我相信我们最棒的事情，在世界上第一最重要的事情，刚刚讲的，佩弗里也讲，对。最美的祝福是什么？认识耶稣，是不是？然后将来在天上去的时候，最棒的祝福是什么？也不错的那句话，最棒的祝福，相信在神面前，在耶稣面前，被他称赞得奖赏是最美的，是吧？同意吗？弟兄们，我看这个很棒哎，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得不奖得奖赏。弟兄们，我们如果诚实的话，我想我们在很多人在生活当中会有一句，我们认定我们只是在用海沙在雕城堡，建造那些可能会崩坏的东西，所以我们很担心我们生命结束的时候是一场空，我们没有留下任何可以持久的东西。你知道我当一个传道人，尤其是看很多家庭，根据我的经验，我发现大部分的家长，特别是做妈妈的，对他们的努力常常感觉上都是白费虚功的啊，是吧？早上起来，哎呀，洗了碗盘以后，下一餐又来了。早上铺了床，整理家务弄得干干净净，第二天早上怎么样？又是一坨乱的。对啊，如果你有青少年的话，喂饱他们，好不容易煮一大堆给他们吃，十分钟以后，爸妈，我肚子又饿了，是不是？大多数的母亲对他们自己所有的辛劳，在一天结束的时候，就觉得，哎呀，怎么都像就像被海水冲走一样，没有人纪念的。然后有时候先生还不理解的，你在家里干什么？白天没事做。姐妹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我看弟兄每个人都臭了。你看想想，那个四岁、那个六岁，流着鼻子的流着鼻子的潮水的那个孩子走过来，哎呦，我刚刚才整理的，怎么又乱了？是不是？有些妈妈都偷笑了笑。另外，我讲哈，我们当中有些人背负的一些东西，并不是完全是小孩子，也许是我们家里一些老人或者身边的一些先驱。其实不管怎么样，同样的事情，洗衣服啊，换床单啊。去看医生啊，哎呀，本来把我去了，把擦掉，这一切看起来好像在雕做一堆沙堆，很快的就会随潮汐而破灭，好像是永无止息的徒劳。如果你能够提供我刚才所描述的话，那我告诉你，耶稣在用这句话在鼓励你，你所做的在他眼中是什么？是那一杯凉水。我提醒你， 不要气馁，一杯凉水。当然，他意思不是说你就拿个东西会变成一杯凉水一样啊。他只是用这个比喻来代表你所做的一些，即使是细微的事情，最小的一杯水，甚至不是你必须去做的，去烤的，去做饭的，去编织的东西，只是拿一杯凉水给他小子里面，给他是最卑微的人，怎么样，都是神所看重的，同意吗？那么我问了，什么是一杯凉水？什么是一杯凉水？弟兄姊妹们，我刚才已经描述了，我再强调一遍，给每一个期待得到拥抱的人一个拥抱，是不是一杯凉水？是不是？给每一个期待得到鼓励话语的人一句鼓励的话，是不是一杯凉水？前几天我们有一个姐妹写一个 email 电邮给我们短宣队队长，称赞他几句。哦，你知道我们的队长高兴得不得了了。小伟，你真会鼓励人啊！谢谢你。我告诉你，我可以想象他那个嘴唇哈，一定是往上翘的哈。然后我可以想象他什么？哎，那一天他一定是最高兴的一天，可以吗？弟兄姊妹们，得到期待得到鼓励的话语的，你给他一句鼓励话，会不一样的。去探访那些养老院里面、医院里面的弟兄姊妹朋友，你要总是期待有人去看他们，这是一杯凉水。我告诉孙子，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你有时候觉得哈，好没用，因为这样，我前天才去看他，今天我去看他的时候，我跟他说：“你知不知道我是谁？”他还跟你讲说：“我认识你吗？”哎，有时候碰到这个事情，会好像什么，好像潮水一来就冲走了，好像没有人纪念。但是又怎么？这是什么？一杯凉水。你可能那么没有人纪念你，没有人注意，你可能没有人注意，你觉得没有人看到。但是耶稣在这边说什么？我看到。耶稣说什么？我永远不会忘记。因为你不觉得这个很令人兴奋的啊？你每天早上起来不爽，每天早上在匆匆忙忙上学之前所做的早餐，你每次你去看替医院里面看房啊。耶稣说：“我都看见，我永远不会忘记。”而且我告诉你，就是他会说：“当那一天你面对跟我面对面的时候，我会说谢谢你。怎么样？我会告诉你，你得到一个永恒的奖赏。你不是在建造一个沙堆，你所建造的是超过沙堡的。你是以那一点点爱的行动，在建造那个永恒的属灵产业。你有什么？”现在我说不定我们当中有人会说，一点点事情啊，太小了，还改变不了什么啊。真的吗？真的吗？你会觉得说，我这边小凉水能够做什么用呢？我只是一个人呢、啊，能够外面需要那么多，我就能做什么？弟兄姊妹们，请你注意哈、大家听过海伦凯勒吧？哈，海伦凯勒是一个盲聋作家。他看到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什么？我是唯一的一个，但我仍然是一个。我不能做所有的事情，但我仍然可以做一些事，因为我不能做所有的事情，我不会拒绝去做那些我可以做的事。讲清楚了吗？你觉得他说的有没有道理？你不要以为一个人就说了所有的事情没有关系嘛？你既然做你可以做的嘛，是不是啊？因为什么？这就是耶稣在这边所提醒我们。每一件小事情都是神所看重的，而且有非常多的小方法可以来展现你的爱。又怎么样？同样，你可能会说，我没有什么才干呢、啊？对那些需要帮忙的人，我要做什么？就好像给人一杯凉水，怎么做呢？其实又怎么样？在我身边哈、有很多很多的机会的，叫 Albert， 就是在那个办理的牧师他。他写了很多书，他写一本书，叫做 When the game is over, it all goes back in the box。翻译的话就是，当比赛结束的时候，一切又回到盒子里。他在这本书里面提到一个很棒的故事，很喜欢。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去买来看，真的很好。 这是教你庄稼人的故事。他是在一个杂货店里面，你叔公他给人帮人把顾客东西买的东西放在那个袋子里，就是庄稼人。有一天呢，他们那些苏妈妈的公司里面就请了一个巴布拉斯兰斯里面有一个培训。巴布拉格兰斯呢是一个针对连锁店这些超级的街 那个超级 supermarket 超级市场，超级市场里面呢超过3000多名员工的，比如说一线员工啊、卡车司机啊、收银员啊、库存管理员等等，这些人呢有一个训练，一个培训。他主要的重点是一般人可以怎么样有所作为带出不同。啊，跟我讲有点相像哦。他描述了你每一次跟另外一个人互动，可以如何的创造一个机遇，而祝福别人的一种机会。他在培训里面就谈到，你要抓住那个时刻是非常重要的。抓住那个时刻非常重要。他在他的讲座里面，他会在墙壁上，他会挂一些激励人的话语，还帮忙提醒人家啊，然后也会讲一些故事。他培训完以后，他就留下了他的电话号码。他说：“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你们想要跟我讨论一些东西的话，你可以打电话给我。”大概大约一个月以后，巴布拉就接到了一个人的电话，19岁的庄稼人江里打了电话。19岁，江里很得意告诉这个巴布拉，他有得了一病叫做当心肿，唐氏综合症。然后他就告诉巴布拉他的故事。他说：“巴布拉，我很喜欢你看你在那个培训里面所谈到的，但是我过去不觉得我真的可以为我的客户、我的顾客能做些什么特别的事情。我只是一个庄稼人，而且我有一个病叫当心肿。”然后他说他有一个主意，他就想了一个主意。他每天晚上，他下班回去以后，他要为下一班是明天要上班之前，他会事先找一个一天的清流。一天的清流是什么？就是一个正面的一些话语，比如说如果能够活出来多好，这些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这些提醒，这些正面的提醒。然后呢，他如果找不到一些话语的时候，他自己会创造一个，很厉害哈，啊，他编造一个。然后每天晚上呢，他的爸爸就会帮助他把6个不同的言辞呢输到那个电脑里面去，然后放在同一页，然后每天打印50张出来。所以有几个，每一张有6个，50张的话，那样有300个，300。然后他用小剪刀，就花心的就把它剪起来。剪成300份，然后在每一份的后面签上他自己的名字，家里。第二天上班去了，他就把那一堆放在旁边。每一次顾客东西买好以后，他把东西放进去的时候，结束的时候呢，他会把一张言辞放在那个上面一部，然后会看着顾客对他笑笑说：“我把一张很好的加盐露放在你的袋子里面，我希望它可以帮助你有一个很好的一天，谢谢你的光临。”一个月以后，店里的经理打电话给巴布拉，他说：“巴布拉，你不会相信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说：“有一天我去巡查的时候，我注意到收银员那边有很多条线，但是我发现呢，将你负责的那一条线呢、啊，顾客比其他的线多了3倍长，一直延续到了冷冻库的那一条线，所以我就赶快宣布说，我要开更多的线，让更多的服务员来服务这一个顾客。结果没想到，那一条线上的没有一个顾客愿意离开的，他们说没有关系，我们愿意等，我们想要江里的这条线。”有一个女顾客跑到经理这边来，握着他的手：“我以前每一周都来你的店里面一次购物，现在我每一次一路过，我就会进来，然后我会期待得到江里的一天的清流。”完全一个故事。因为这是 妹妹，家里所做的不仅仅是打开袋子放进杂货，他更是把盼望添进了他人的生命上面。同意吗？又是同意吗？这就是家里服侍的一个这条线。为什么顾客总比别人多三倍的原因？其他没有排到这个小上面麻烦，因为被机会被拿走。就是妈妈，我们的灵魂就像我们的身体一样，我们需要得到喂养，身体需要蛋白质，需要碳水化合物来喂养。就是妈妈，灵魂需要正面的话语、言辞来喂养，因为我们的灵魂不亚于我们的身体，需要一杯凉开水，需要一杯凉水。一句不义的话语给那些灰心失望的人，是一杯凉水。人们需要从我们得到的，不是更多的信息，他们需要的是能够喂养他们灵魂的爱，一些爱的举动。很多时候一句谢谢你，我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一天，简简单单一句话，你就可以喂养一个灵魂。很多时候一句简单的话，哇，你真的是组织得很好，你真的是很棒，能够跟你同工是我们的荣幸，一句话可以激励一个弟兄的心。当然，让纸上的话变成如此深具意义的，是因为来自一个谁？家里。因为当人们从家里这个得到这些字条的时候，他们想到这个家里是一个忘记自己局限性，忘记自己是一个单身主，忘记自己才19岁不懂事孩子，但是却意图使他自己的生命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这个做出一点点的小行为来影响其他人，我是看到是这个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强尼，他身上欠缺不足，让他所给的礼物更显珍贵，更为明亮。第二方面，如果这可以应用在杂货店里面，那么我相信可以应用在任何地方，可以吗？耶稣在这里所说的，你可以是一个带出影响的交易装袋员。交易所做的其实不是什么华丽、什么复杂、精打细算的事情，他只是表达他的爱心、他的心。就是无论你在哪里，可以做到这一点。你可以做一些对别人而言是一杯凉水的事情。耶稣一起说：“永恒的奖赏。”也是说100%存到永恒的属灵产业，因为你显示出了你爱心的行为，这就是能够建筑到、能够持续到永恒的一个建筑材料之一。我不知道讲清楚了，而这也实际上关系到第二个可以持续到永恒的建材，那就是关系。什么意思？如果今天早上你第一堂的时候，你看到我刚刚做的见证，你会看到那些孩子。这些姐妹们、弟兄们，他们分享很多东西都牵涉到什么？要一个关系在里面。你看，我相信各位看过在海边钓鲨的哈，是吧？钓鲨比赛、沙雕比赛，哦，这些人真的很漂亮哈，不是很漂亮，钓得很漂亮，对不对？哦，可是有想过，我刚刚讲过了，这潮水一来都不见了，对。那如果你是钓鲨的人，你会不会想？每次看到潮水来 ，No， 各位，我相信如果是我的后半生，我好不容易辛辛苦苦做的这么漂亮的，我需要什么？潮水永远不来，那潮水一来怎么样？所以有一次啊，有一次我们到一个记者采访那个沙雕团队的一个报道，这些沙雕团队很好，他说我们最经常被问的问题就是一个问题。你们这么努力的工作，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把沙堆积起来，雕塑成这么漂亮的艺术品，可是怎么样？海水一涨起来以后，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难道你们不会感到沮丧，不会感到很挫折吗？你觉得问题好不好？我相信这也是我的问题，对不对？同意吗？你怎么？他们怎么回答的？很有意思的，他们说不，一点也不，这就是我们喜爱这个过程。他们说：“我们喜爱创造力和彼此的关系。我们在一起成为一个团队，我们有非常多、非常多的乐趣。这也就是这 真正的意义之所在。因为当我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我就想，哇，我们的生命其实也是一样的，又怎么是不是？你住的房子再豪华，对不起哦，今天是复活节啊，今天我请不下，仍然像一堆沙雕出来的城堡，会变老，会变旧的，是不是啊？我记得我二十年前买那房子的时候，那房子还不错，你知道吗？看起来还蛮不错的。现在是那边坏了，就是这边破了。后面压我们后院，我太太都不想去看了。她说：“你后院整理好，我再出去。”对我来说是要命了，已经几年了。太太讲这句话，我经常啊，这里你知道吗？我们现在讲的时候，你家的房子已经比昨天更老、更旧了，同意吗？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太重视啊，太太，如果可以的话，去看一看也没关系啊，不是因为要等到很漂亮才可以啊，对。当然是享受了，对，你把房子当然看嘛。但是我们要明白，弟兄姊妹，就像你跟你的配偶、家人在建造沙堆一样，这个过程、这个团队才是真正重要，才是真意义所在。围绕这个房子，那个沙雕在它里面所建立的那种关系、那种亲情、那种友谊、那种爱，才能够持续下去。这真是非常重要的。我听过，我也看过。我必须说，很多时候因为房子、盖房子、盖好的房子漂亮的很好，夫妻离婚的，听过没有？
有
很多。真的值得吗？我告诉你，你再买好的车子 Tesla， 现在十几万了啊！我告诉你，是不是一堆刹车啊？是不是一部刹车？是这样的？他说你不是啊！我告诉你啊，你的车子停在停车场对哈、啊，现在这一秒比上一个小时多一点锈斑，你知道吗？会不会啊？
对呀、啊，对不对？
其实这是因为关系的建造了，围绕着这个孩、这个车子，真正在里面是真正比这个车子重要的，弟兄姊妹，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很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最重要的是要爱神、爱人，因为这才是真正能够持续、能够到永恒的。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说什么？如今长存的
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我几次上次哦，我跟各位提到我的小弟，对哈，小我十岁的小弟，他被诊断得了肺癌，所以医生决定把他感染的部分切掉。在进手术房之前，我上次提过，他有感而发的写出他的一个感言。三次通答应你说要把它放给你听，我看他说了什么，我就把它写下来，把它抄下来。他说：“愿这一刀唤醒对生命的重视，前天身躯修养需要，化善念为立即行动，去除贪念而无妄举，尽至善于老者余生。”他是对我父母讲的，传智慧于成长幼小，他对他的孩子讲。贯彻无私无求分享，保留真理爱给最爱。 愿这一刀带来身心灵的改变。又怎么？我相信不是我弟弟这样的，我相信一个人经历到大病的人，当他们有了第二次的机会以后，我相信我们会体会到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人生观。常常会有所不同，可以吗？的确是这样，弟兄姊妹们，他们会想到有一个需要有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他们会想去做一些真的有意义的事情，会去参与一些有意义的活动，让他们从现在的时候开始过了每一天充满意义的。他们会发现一件事情，他们跟家人、跟其他人的关系，其实才是真正重要、真正要珍惜的。
当然他们会有所看见，那是因为其实这也是 他们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常常忽略不重视，同意吗？因为什么？我常常提醒你们，家庭真的很重要，你的关系真的非常重要。很多时候我们在忙忙忙忙，我们说我要为回家赚这么多钱，挣这些钱。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家人不需要的，不需要是真的需要的，不是你那个钱，真的需要的是什么？你的时间。因为什么？千万不要等到你只有一个月可以活的时候，才来想这个东西。请你想一想，请你想一想，为什么呢？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在建造什么？你用什么材料来建造你的生命？爱心跟关心有没有在你的建材里面？在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里面，你有没有想到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埋葬了，为我们三日后复活，就是因为他爱我们，要让我们跟父神有一个恢复关系的一个情况。在今天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里面，我好不好恳求你想一想，在这个礼拜想一想这两点，在哪方面你需要调整，需要增强？你是不是在海边堆那个很漂亮的雕像，还是你真正的在神的国度里面建造一个可以持续到永恒的城堡？这完全在你的选择。愿神的恩典与你同在，你在哪？因为你祝福我们，祝福我们在今天这个可纪念的日子里面，在庆祝耶稣基督为我们复活的日子里面，就让我们能够被提醒，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把那个活泼的方法赐给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新的生命，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让我们能够活出不同，又帮助我们，那我们也。